魏东亭听了道士李宇良的话，不由心中一惊。他知道李宇良说的妖气指的就是大同知府周云龙，可是他不明白这位山西大同知府怎么得罪了远在陕西终南山的道士李宇良呢？这李宇良又为什么千里迢迢冲锋冒雪的赶来寻仇呢？魏东亭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便一言不发的站在一边，静静的等着李宇良说下去。康熙皇帝也对这个李宇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看着这个小道长，不管是说话还是神态都特别像女的，而且呢不知道哪儿长得有点像苏麻辣姑。他突然这么一闪念，觉得如果自己身边有一僧一道两位出色的女子辅佐，那倒真是一大快事呢。此刻康熙见李宇良忽然住了口，便兴奋地说，啊，好，宇良道长果然豪爽啊，与令师兄胡公山竟是一样的秉性，可亲可敬。只是不知道长所说的那位知府他叫什么名字，他很贪吗？李宇良没有正面回答康熙的问话，冷冷一笑说，嗨，自古以来做官的哪个不贪呢？嗨，要是再分他有点良心，给老百姓办点实事，贪就贪点吧，小民百姓也认了。可是这位大同知府，嘿，那岂止是贪呐，简直是黑了心。听了这番话，坐在一旁的店主人也沉不住气了，急忙上了插话说，哎呦喂，爷是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苦处啊。这位太尊姓周，叫周云龙，听说他早年多次应试都落了榜，嘿，后来不知怎么着他投靠了平西王爷，被选送大同做了知府。哎，也是我们这儿的百姓该倒霉呀。自从前年敖中堂坏了事，这百姓刚刚缓过一口气来，嘿，就遇上了平西王爷的西选官。您想啊，这一年里头地里同共就打那么点粮食，交完租子支完差，还要给平西王爷纳税交贡。这位周太爷呢，那是坐在棺材上卖灵幡死要钱呢，他没完没了的催捐，这名堂多大，好像那个无常鬼索命一样。哎，百姓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哟。康熙听了不由吃了一惊，哎，不会吧，哪有那么多的捐呢？自打康熙二年到现在，山西就免了四次钱粮啊。去年山陕总督莫洛大人又报了灾情，奏请朝廷恩准免了大同府的赋税啊。那这个周太尊又催的哪门子捐呢？康熙这话说的一点不假，这都是他亲自批复的奏折，那还能有错吗？可是店主人却苦笑一声说，哎呦，爷说的是朝廷的恩典，可是下边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儿。哎，就说这火耗银子吧，莫大人啊只要九分二厘，老百姓呢也还能出得起。可是这周府台一下子就加到了四千三，您看看啊，光这一项就把皇上的恩典都吃光了。康熙知道店主人说的这火耗银子，那是历朝历代的一大弊端。原来啊，因为百姓们交纳的赋税银子那都是散碎的，然后地方官呢收过来之后啊，要重新化铸成大锭的银子才能上缴国库。 这一入炉重新炼制，那自然要有损耗了，所以呢叫做火耗。可是这个损耗从来都是在上缴的份额内抵消的。比方说吧，上面把这个火耗银子定成1钱，那么你交银子的时候呢，一两啊他就收9钱，把这1钱呢已经除掉了。可是地方官啊，有的就黑心肠，他为了从中渔利，把火耗的损失啊两头加，上缴那扣了以后呢，他在赋税人身上还再加上一次，自己好从中渔利啊，那就成了贪赃的一种手段和途径了。遇到那些黑了心的贪官酷吏，又随意追加火耗的数目，你像这个周知府吧，把火耗追加到4钱3，那也就是说1两上税银子老百姓得出1两4钱3。您想啊，这么个干法那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听了店主人的话，康熙的脸气得煞白煞白的，连拿火筷子的手都有点颤抖了。站在他身后的魏东亭怕他一怒之下暴露了自己皇上的身份，急忙在后边拉了拉他的衣服。康熙这才猛然醒悟过来，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向店主人问：那这个周府台是心狠了一些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就这么一条罪过，那也办不了他的大罪呀，还有什么别的吗？店主人一听这位龙少爷刨根问底儿，心想他可能是京城哪家贵胄子弟，也许能替老百姓讲讲情了，就壮着胆子又接着说：爷台身份高贵，既然劳您问了，那小的也不敢欺瞒。哼，咱们这位周太爷呀，大概一肚子的学问都让狗吃了。哼，不说别的，就说我这小店的隔壁啊，住着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妇啊，守着个独生女儿，因为交不上赋税，周太爷就要把他家的女儿拉去抵债。哎，周府台50多岁的人了，还要硬娶这15岁的黄花闺女做小老婆，您说呀，在这佛山跟前也不怕佛祖降罪？嘿，造孽呀。哎，对了啊，还有魏爷今儿来耗房子的时候不是看见了吗，西院已经住了20多位贩马的客人。其实啊，哪是住啊，他们是让周太尊给扣在这儿了。哦，为什么要扣他们呢？嗨，这伙贩马的客人呐，那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拿了河南府的茶饮，要用信阳的茶叶去换西路的马匹，谁知道还打这路过被周太尊知道了，200多匹马全给扣下来了，而且连一个钱也不给，这不是明抢吗？这些马贩子们只好去求咱们樊县的县太爷刘清源。这刘清源老爷也是河南信阳府人，他是个爱民如子的清官，看在同乡的份上，他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就答应啊，从中说和说和，帮帮这个忙。可是无奈，他只是个县令，官小啊。那府台是他的顶头上司，说声不给银子，他也没辙了。刘大人想来想去，想起来了，沙河堡啊，有一位辞官回乡的蔡亮道，这蔡亮道老爷和那周云龙是省市同年，他们俩还算有点交情。于是刘老爷就求蔡老爷出面讲情。蔡老爷见事情出在沙河堡地面，他不能不管呐，就打算明天呐在家里宴请周云龙 说和说和这两件案子。康熙早就听得坐不住了，要不是魏东亭一直在给他递眼色，哼，恐怕捉拿周云龙的圣旨都发出去了。店主人讲完之后，拿眼睛看看这位龙公子，见他一言不发地坐着，再看看那个道士，也是一副冷眼旁观的神态，这心里反倒有点奇怪了。嘿，刚才他们说的那么起劲儿，怎么忽然都不做声了呢？哎，我本来呀是想替邻居大嫂和这院子里扣着的马贩子求求人情，看来这两个主啊都是不爱管闲事的。他还在胡思乱想，却见龙公子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哎呀，天不早了，都歇着吧，明儿放晴了咱们还得赶路呢。这么一来，店主人觉得好扫兴，刚才还满怀希望呢，这么一会儿嘿，全落空了。他刚想退出去，就听那李宇良道士冷笑一声，连告辞的话也不说，就先出去了。外边的雪下得更大了，从隔壁传来了一个老太婆的哭声。也不知道是这炕烧得太热呢，还是被隔壁传来的阵阵哭声惊扰了。康熙躺在炕上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抬起身来，见魏东亭正守在套间的门口，就问他：小魏子，什么时辰了？回爷话，恐怕快到半夜了吧，主子歇着吧。哦，不忙，我在想这姓周的如此贪婪作恶，欺压百姓，那没落身为山陕总督，又为官清廉，他为什么不弹劾他呢？爷，没落的行辕在西安，山西虽然也归他管，但是来的次数毕竟不多，何况这大同府在极北之地，山高皇帝远，他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那么他抢这么多马要干什么呢？嘿呦，主子明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还不是为了给平西王送军马吗？混账，朝廷对马政早有明令，这奴才竟敢如此嚣张，胆大妄为，哼，朕一定要治他的罪。话音刚落，苏麻辣姑一掀门帘走进来了，笑盈盈的给康熙施了一礼：哟，三更半夜的，主子爷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啊？太皇太后老佛爷不放心，让我过来瞧瞧。老人家说刚才店主人的话他都听见了，让我告诉主子不必动怒，要想办那个姓周的也要等回京之后再说。这沙河堡小地方，鱼龙混杂，万岁又是微服出访，还是谨慎一点的好。哼，明天一早那个姓周的就要在这儿强抢民女，朕身居九五之尊，眼看着他如此无法无天而不加干预，那能说得过去吗？魏东亭见康熙真生气了，急忙出来劝解：主子息怒，要承办一个小小的知府，何必主子亲自出面呢？奴才让人带个信儿给索大人和熊大人，一封文书下来，哼，要不了半个月就把姓周的给逮到京城了。苏麻辣姑也接过话茬说：对，小卫子说的对，万岁爷人心通天，救助民女的事儿自然该办，可是张扬了您和老佛爷的圣驾踪迹，那不光是这里呀，恐怕连京师都要震动呢。老佛爷的懿旨还是对的，请万岁三思。刚说到这儿， 门帘一挑，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浑身上下还都是雪花。他进来不由分说，啪啪甩下马蹄袖，满脸堆笑的跪下给康熙请安：“万岁爷吉祥，奴才小毛子奉了索大人的差，给爷呈送奏折来了。”康熙一看是小毛子来了，高兴坏了：“哎呀，小毛子，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也不通禀一下就进来了，还倒把朕吓了一跳呢。快起了吧，外边的雪下这么大了，倒难为你连夜赶来了。回主子爷话，还别说是下了大雪呀，就是下刀子，奴才也不敢耽搁了爷的差事。何况奴才还带了几个人来，一路上倒也很顺当呢。”小毛子一边说，一边双手呈上索额图和熊赐履的奏折。康熙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放在炕桌上了。“哈哈，你这个小鬼头来的正是时候，明天这儿的事儿就交给你办好了。正好朕随身带的有玉宝，不怕他周云龙不听管束。”魏东亭一听这话也来了兴致：“万岁，小毛子一个人去啊，怕是不成，不如让奴才扮成一个忠实护卫，也去凑凑热闹。”康熙还没答话呢，苏麻辣姑却拦住了：“哎，那可不行，小卫子是要护着圣驾上五台山的，在这儿露了相还怎么走啊？刚才老佛爷还说这个地方太乱太杂，五台山怕也不清静，原打算在那边多待几天的，看来也只能点个卯了，我们还是要处处小心的好。”康熙好像是没听见苏麻辣姑的话，兴奋地说：“嘿，干脆明天我和小卫子都去蔡亮道家，小毛子能办下来呢就算了，要是万一出点什么麻烦，朕就出面兜着。”这小毛子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眉目来，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嗨，我说魏爷，你们和主子爷这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明白呀？”对，小毛子，是这么回事。小卫子，你把周云龙的事儿跟他学说一遍。”于是魏东亭简要的把刚才的事儿给小毛子讲了一遍。小毛子听了是又生气又兴奋：“哎呦喂，我挡什么事儿呢？万岁爷，有您做主，还别说一个知府了，就是十个八个的，奴才也把他给办了。刚才奴才进殿的时候，听隔壁那个老婆子哭得伤心，哎，不知道原来是出了这档子事儿。主子爷只管把这趟差交给奴才去办。”北风夹着大雪在窗外呼啸着，康熙没有接小毛子的话，脸色冷峻地吩咐魏东亭：“小卫子，去取朕的狐皮披风来。”“哎呦，怎么主子爷要出去吗？这大风大雪的，又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小镇上，奴才就是挨打受罚，也万万不敢从命。”康熙回头一看，见苏麻辣姑要出去，知道他这是去给太皇太后报信儿，急忙叫了他一声：“曼儿姐回来。”苏麻辣姑只好停住了脚步。曼儿姐这个名字，自从出家之后，康熙还从来没有叫过呢。从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太皇太后对苏麻辣姑的钟爱和康熙皇上对她的敬重。此刻康熙喊出了这个名字，自然别有一番深意。“曼儿姐，要说起来，你是朕的第一个老师啊。后来我们又一起跟着武先生上学，记得 朕小的时候，你就对朕说过，要朕做一个爱民的好皇上。你知道，十个大臣的奉承也赶不上一个百姓的夸奖啊。你听，那老婆子的哭声和这狂风大雪搅在一起，朕能安睡得了吗？听了这话，苏麻喇姑不言声了。他很能理解康熙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劝阻这位少年皇上。可是魏东亭身为护卫，却不能不说：万岁爷，那个女孩咱们明天就去救她，那哪差这半夜呢？主子要是嫌那个老婆子哭得心烦呐，奴才派个人去连哄带吓唬的把他安置一下也就是了。混账，你这奴才越来越不长进了，老人家还在为女儿伤心，你们可倒好，还想去吓唬他。你每天读书就读出这个样子吗？说完，康熙一甩身出了套间，头也不回的向外边走去。魏宗廷连忙派小毛子去报告太皇太后，自己和苏麻喇姑一起又叫上侍卫郎婶护卫着康熙出了殿门。天空正翻腾着鹅毛大雪呀，地下的积雪已经有半尺多深了。四个人到了街心，听那哭声更觉得凄惨甚人。四个人循着哭声来到了老婆婆的家门前。郎婶上前一步，轻轻一推，吱呀一声，柴门开了。康熙一脚踏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这，哎呀，我的天哪，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简直是座人间地狱。这小小的茅草屋里，炉烬灰灭，冷气透骨，一盏昏暗的油灯发着悠悠的光。炕上躺着一位，炕沿上坐着一位。炕上躺着的这个脸上还盖着一张黄表纸，不用说是具死尸。炕沿上坐着的这位正是那位老婆婆，她趴在尸体旁边哭得声嘶力竭。这房子里是四壁如洗，连一件家具都没有啊。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康熙的心不禁打了个寒颤。老婆婆一听来人了，双手摸摸索索地说：好啊，你们又来了，来吧，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拿吧，抢吧，把这个死老头子也抢走吧。康熙这才知道，感情老婆婆已经双目失明了。看到这种情景，康熙的心一阵紧缩，浑身上下充满了寒意。